老师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这个楞伽经啊，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仍然是36门到40门最后那个的总结，还是由郭老师代课啊。那郭老师，咱们就开始吧。
刚才呀，就是这个有一些群呢、在讨论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有个师兄啊，他贴了一个早晚课的，他自己就是研制了，是一个云南的师兄，他自己就是弄了一个早晚课的一个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啥想法呢？他觉得新中心有缺憾，新中心就是不像其他居士一样有早晚课。你对新中心的居士啊，你对修行新中心的师兄们有一个误会，就你以为新中心的师兄都不懂得早晚课是吗？修行新中心的师兄大部分在修行新中心之前都做过早晚课，对那个很熟悉，所以他们一早就问过圆印老人说啊，那别的他们都上，人家都上早晚课，那咱新中心有没有早晚课啊？圆印老人回答了，有啊，你早上做一做，晚上做一做，这就是新中心的早晚课，知道了吗？祖师早知道你有这一招，早都帮你回答好了啊！啊，等直播，好好好。今天我的这个微信啊，就是不知道咋的总是崩。哎呀，今天下午开电脑崩了3次，啥都没干。稍等啊，希望不是这个，希望不是企业微信的事儿，就是同时开了企业微信跟微信，这就崩了。开了企业微信跟这个政务微信就崩了。应用窗口心理之家需要在桌面打开才可以继续演示。不用，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半截崩。已经开了直播了，现在应用的非常娴熟。老师同意他这么做，他有什么必要去要求别人呢？他自己还没做呢，他就开始兴奋的去要求别人了。他要是在早上晚上一睁眼就打妄想，还不如坐一坐。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圆印老人有教，新中心不需要你去发明创造早晚课，知道吧？就早上一坐，晚上一坐，你去吧，你不是要早晚课吗？你要是再退一步说你没有时间，哎，祖师也等着你呢。祖师说了，这个你要是没有时间呢，打满2个小时，你可以结方便印，持心中心咒语也可以啊，但是不能代替当天的做。所以你等，你就你那些猫腻，祖师早都已经想好了，都在那儿等着你呢啊！你不用再弄猫腻了。我的意思是，祖师不用加的你，祖师没加的你不用加，你想到的祖师都想到过了啊，想到过了。不是，是老人的，因为以前的居士也有做早晚课的呀，也有想做早晚课的。老人说了，早上一做新中心，晚上一做新中心，这就是我们新中心的早晚课。你说时间不够，时间不够，老师祖师又说了，时间不够可以用方便印来代替，但是方便印不能代替当天的一坐。你时间再不够，你当天该打坐一定要打一坐。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就从这儿就联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新中心就是学的人多了，这种就是有样的这个东西也多了，就是这种样子，这种一种什么什么样子，就是比如说吧，签到这个事儿，就是刚开始签到的也就忍了，也就没说了，也行吧。然后百宗内的还签了，也没反对，这就一直签。签到现在已经签出来榜单了，榜单的意思就是有个排行榜，上面有打坐最长的那个人，打坐第二长的那个人，每天有一个榜，打坐最长的那个放在那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刚开始你们不是签到我们没说什么吗？但是最早的时候啊，咱向祖师学习，祖师那个时候有签到没有？祖师那个时候没有签到，你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说的是可做可不做。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个人意见是这样的，你刚开始你可以签，但是你如果你打了签座，你每一天都签到，我对你是很怀疑的，知道吗？因为修行的见地，它有的时候是在很微细的地方，你每天还把打坐当成另外一个东西，你把打坐没有当成一个日常的吃饭睡觉，连吃饭睡觉都没有，连活都没有活过，你怎么每天还一定要签一个到呢？你如果是打坐的过 过程中一直在签到，一直在签到，我对你的见地是有怀疑的，这个见地有的时候反映的地方是很微细的，微细的地方你也不可以剁，你也不可以剁，你知道吗？它反映的是很微细的，这就属于剁了，这就属于剁了。有没有听说过剁啊，或者是渗漏啊，有没有听说过啊？你心里头起一丝一毫的打坐的想，你已经剁了，你已经渗漏了，你已经走偏了，你已经失去了关照了。在心中心的打坐的过程中，你可以有修有证，但是你总是有修有证就不行。或者说你从来没有一天无修无证过，那就是不对的，那就是不对的。每天当然要打坐，但是那个心态一天无修无证的都没有，每天都要签到的，这个就反映出来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见地上他根本都不细致，可能是天天签到的那个人坐下胡思乱想的更多。你坐下，你有那空收收你的缰绳，收收野马也是好的，收一分钟也是好的，我认为是。昨晚问老师，就是这个人音频会截出来的。昨天的那个，我昨天完了，我昨天没参加答疑，我又错过了，错过了一个亿。所以说啊，不管潮流上是什么潮流，潮流咱们控制不住，但是啊，你这学人啊，你要学人自有学人眼，你不管你入了哪个法门啊，都不是就是随大流就是好的，你别有这种随大流的心，你有这种随大流的心，你就是学起来学的那都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要有自己的眼，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有自己的眼，知道吧？不能啥都学大流，万一大流要是偏了呢？现在末法时代，大流八成都是偏的。这句话说起来就难听了。你看祖师的呀，你看祖师的呀。这两个就完了。所以告诉那个师兄，他不要再为其他的心中心师兄考虑去创造一个早晚课了，祖师已经弄过了这个事儿。我们上一次学到了这个37门吧，运处生灭啊，四法差别，37门四法差别，四法差别主要是讲的是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我们上一次讲了一段了，我们这一次就干脆从头开始吧，从37门，我把这个原文贴上来，原文贴上来。哦，这个还是贴不完的。我先看一下吧，我不念了，我就直接翻译吧。就是这个是这个四法差别啊，四法差别。先看大慧菩萨问啊，大慧菩萨问，就是佛呀，就是你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这个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也好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该用的用，该避免的坑我们避免，对吧？我们好就是更在有助于修行，更助于修行，直证如来地。佛就说了，就是这个。五法三自性啊，就分别来说的话呢，这个五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或者说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啊，就是分别来说啊，可以把它归成这五类，哪五类啊？都归成五法，都归成五法的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我们修行的路，就是这个你可以就是把它一归成哪几个类啊？名相妄想正智如如。那么下面就说了这个，如果是这个修行的人啊，修行的人入了这个自觉圣趣啊，就是入了这个佛智以后啊，他入了佛智以后啊，他就是离开了这个断和常，离开了有无，就不说这些分别了，不说这些道道了，就是真修行者，你不用跟他说这些道道，不用跟他说这些道道。但是呢，愚痴凡夫他不行啊，愚痴凡夫他不知道什么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他就是说的是这个。 个他就是对外性对一切的就是外景啊，他会认假作真，他认为是实有的，这是妄想，这就不是圣贤。然后这个大会就问了，为什么愚痴凡夫他就是妄想，他就是不能像圣贤这样就是不分别呢？为什么愚痴凡夫就一直妄想分别，他不能够像圣贤一样就是不去妄想分别呢？这个地方我再贴一段整的啊。然后佛就说了，就是愚痴凡夫他们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分别计着，他们就是乐于去计算和比较，就是世间的那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然后呢，那个外境的变化，他的心呢就随着那个外境跑了，外境这样他的心就这样，外境那样他就那样，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就这样随着跑，所以说他会对种种的相认假作真，所以呢他就会堕到能所里，堕到取舍里，这就堕我所见希望，就是堕到能所里面了，堕到错误的知见里了，堕到取舍里了。然后他就会分别记着，对于种种的法认为是实有的，然后分别记着。由于这个分别记着，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他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的遮障，无始以来的无明的遮障，无明的遮障，再加上这个无比的记着，这两个搁一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那个以前的那些无始以来的那个无明习气，再加上你现在一直在分别的记着，哎，这两个搁一块儿，这就形成了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大苦海的这个业。这个有了业之后啊，这个业啊，这个又影响你，又影响你的心。然后呢，你就在里头就倒腾啊，如作茧自缚一样，就在生死苦海里面就来回的轮转，就像是那个打水的那个轮子一样，那个轮子就一直转，你就来回转，你不能够出来。所以说啊，他们是愚痴凡夫，他不知道这一切法呀都像那个变幻的一样，它不是真实的，都像就像野马一样，就是野马就是阳焰，就像野马一样，它是虚幻的，是你的误会，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你看着有，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究竟的自信是离开了能所的，离开了一切的造作的。这一切的万法，你知道是怎么起源的吗？我告诉你啊，这一切万法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你不真实的妄想，起源于你那错误的知见，起源于你那不实的妄想啊，起于一切不实妄想。有个师兄进来了。起于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相即生住灭，从妄想心生。他呀，就是这一切的住法呀，他一切的住法呀，这个不是能造的，也不是所造的。这一切的万法，这一切的生住灭啊，它是你的自心所生的，它是你的自心的妄想，它都没有离开你的自心妄想，你就是着给它着出来的，它并不是大自在造作，大自在天造作出来的，并不是时节到了造作出来的，并不是由微尘不同的组合造作出来的，也不是说如此的玄妙，如此的就是奥妙的自然而然的生出来的，也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这样的，就愚痴凡夫啊，所以说愚痴凡夫他总是认假作真，他随着名和相跑。什么叫做名呢？名就是比如说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眼识，眼根所看到的这些法，这就叫做色法，同样的，这个耳根所闻到所这个听到的，鼻根所嗅到的等等，就是六根所能够就是这个接触到，然后并产生你的认识的，这个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这一类的，这就是相。这个就是相。那么什么是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比妄想者设施众明显示诸相如此不易，如象马车布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就是这些妄想啊，除了这些色法呀，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他就在想了，哎，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我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我认识到的这些东西，我得给他们起名字，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区别，我也好跟他们交流啊，我要给他们取名字，所以他就给各个的起出来一个跟他不一样的名字，不一样的 的名字，就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是这个是大象，那个是马，那个是车，那个是车，这个是你走路，那个是男，这个是女，就这一类的，就是就是名妄想，相妄想就是有处有所，你能够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到的那个就叫做相妄想，名妄想呢就是你用眼耳鼻舌身意感受不到的，你起了个名字给他们作为区别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有明显的形象和处所的这一类的，这就是说的是你的就是你的思想吧，你的思想就是这些名字之间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啊，有什么不同点呀、啊？他们就是会互相怎么转化呀、啊、这一类的，这都属于名妄想类的，这都属于名妄想类的，这就是名妄想和相妄想。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就是说那个物质啊，不光它没有这个名，它连那个你所能够看到的这个相它也是虚幻的，没有一个名可得，也没有一个相可得，它两个全都是虚幻，全都是虚幻，它就像过客一样，它不是主人，那个过客的它过了你留不住它，那就是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这个你这个住持啊，他们看着这个住持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随着外景的变化住持就在变化，但是呢这个住持的本质并不曾生过，也不是断灭，也不是一直是一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外道就是错误的知见，声闻缘觉也是错误的知见，都不这么认为，就是说的是就是所谓的政治啊，就是它和外道声闻缘觉不共，它和外道声闻缘觉不共，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一点啊，怎么和外道声闻缘觉不共呢？外道的认为的是什么呀？外道的认为的就是这个两边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那个，就是两边有一种对立，有一种对立。那么外道有可能他倾向于一种无啊，他从有他要对立到一个无里面去，他认为你得到了这个无可能就是正道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外道就是外道的这个认为，外道的认为就是这个是这个世界是有的，这个世界我要让它隔绝离开虚无啊。声闻缘觉是怎么回事呢？声闻缘觉是这个世俗是污染的，有一个涅槃寂静可证，这个涅槃寂静呢是佛告诉我们的就是涅槃寂静，那么这个是可以证得到的，证得到这个涅槃寂静是个什么样呢？他自己就认为了证得到的这个涅槃寂静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污染是绝不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这种相上的污染，就是六根接触闭合不接触六识，这样的话就是一直修就能够证得这个究竟涅槃的境界啊，究竟涅槃的，也就是说外道声闻缘觉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他们认为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名相不可得，就是把名和相都弃绝掉，就摒弃掉，都摒弃掉，就是他们是打成两截的。只是说声闻缘觉呢他信佛，他把佛的话也误会成是这样了，也误会成是这样，实际上名相虽然不可得，但是它也不断灭，所以说这个时候跟外道声闻缘觉他所理解的这个名相不可得，它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政治，说的是政治，这个政治的这个地方就是不断灭，但是它确实是不可得的，确实是无一法可得的，这就是政治。然后呢，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因为这个政治就不会立任何的名和相。但是呢虽然不立名和相呢，但是他也不是一点名和相都不用了，你跟众生在一块儿这个滚打，在一块儿交流，你不用名和相你怎么跟他们有什么接触？没有名他怎么看他怎么知道你说啥？没有相的话他怎么能看得到你，听得到你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说他不立名相，不立名相，然后呢也不是弃绝名相，就是说根本内政上来说他没有丝毫的名相可立，但是呢你看到在外相上他该用名还用名了，该用相还用相了，比如说觉悟这个词儿，迷信这个词儿，这不都用了吗？非不立名相，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政治，这里是离开了建立和诽谤的，离开了有和无的。这知道他的名相啊都未曾生过，就是用着他也是不生，正用着就是没有用，就这样的就叫做如如。后面又就是用了长篇把如如解释了一下。 能否简单阐明政治和儒儒的区别？这个钱伟啊，这个政治和儒儒的区别我们最后再讲，这个政治跟儒儒最后我们再讲，为什么呢？这个政治儒儒两个都是活泼的，你把两个都看完，然后我们回头再来总结好不好？因为第一段的政治跟儒儒，他一看呢像是啥呀，像是说的是就是依于政治，依于这个政治所以证得了儒儒的境界啊，第一段像这个意思，第二段的意思可不是了。第二段的意思，因为法尔本来如如，所以他有那个政治的妙用，他可以救度一切。你往后看看吧，往后看看吧。这是第一段，就是这个大会问，就是愚痴凡夫他为什么就是妄想，而于那个圣贤他就不妄想，然后佛就说了，他就是分别记着，再加上他无始以来的无明虚伪习气，认假作真，就这样，这算是出不来了，这算是出不来了。这个归起类来呢，就可以归啊，这都是这个不实的妄想啊。这个不实的妄想仔细的说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名啊，一个是相啊，这两种全都是妄想。智慧的人就知道这个名和相都不可得，他不会受名和相的迷昧，他不会受名和相的迷昧，他但是他也不断灭啊，他也不断灭。然后呢，他依于这个证件，他就能够证到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境界，这就是如如。什么叫做如如呢？如如的就是他是干什么呢？他菩萨证得如如，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内证的时候是无所有境界，这个时候呢出得无所有境界的时候，他生大欢喜，得了这个大，哎呀，这个地方啊可算歇了，这个地方我说在进步，没有进步的空间，因为他没有空间，他没有什么，没有这个主体，说什么进步，说什么退步，哎呦，高兴了，开心了，堕往哪儿堕？没个地方可堕，进什么地方可进啊？没个地方可进，放心了，不担忧了，不害怕了，可开心了。那个思想包袱一下子，沉重的思想包袱卸掉了，担心轮回，这个担心证不了佛果，那思想包袱一下子落掉了，一下子说大欢喜矣，大欢喜矣，这样就断离了，就是外道的那种的恶知恶见，外道的有了。这种恶知恶见，邪知邪见，执着个什么什么东西，哪怕执着一个无，那也是邪知邪见，就是离开了这个邪知邪见，自然不会堕到那些外道的恶趣里啊，外道的恶趣，慢慢的呢，他就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然后呢他还就是虽然住第一意不动，还能够善分别一切住法啊，善分别一切住法，然后呢在这里头啊，他就是除习，然后呢就是这个法执也除，就这样的逐渐的随着这个我执法执的除，妙用慢慢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离一切的妄见相，离一切的外那个怪异相，就这样次次上这个上上升进，就一直到实地，这是说的从欢喜地到法云地。欢喜地到法云地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哪个得无所有境界故，得无所有境界故就解释了政治，这就解释了政治。最后一句就是如如呗，这是说的是这个到了法云地，然后呢在这里面啊，他的这个自在神通啊，还有就是这个智慧的三昧力量啊，就逐渐的就有了，遇到一些境界都不动摇了，很坚定了，然后遇到什么都自在，这样哎，他就不妨碍他了，不妨碍他，一切法不妨碍他，那就是神通。证得如来地是什么样啊？就证得一直到如来地。证得如来地是啥样呢？证得如来地是无所有吗？证得如来地是这样的，种种变化都可以圆满的实现。他因这个得度你就实现这个，他因那个得度你就实现那个，就是一直做就是救度众生的事儿，他能够很圆满的去救度众生，但是这样他依然是梦幻泡影的，就是能够成熟众生，但是成熟众生这个事儿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似的，他自己从来都不说自己是成熟众生。就这样能够究竟的按照他最开始发的那个愿呢，逐渐的全部都圆满，为种种的这个类的众生能够分别说法，但是呢他究竟意义上丝毫不堕一丝毫的法相，这就叫做法身离意所作，这就是如如，就是说的是这个正智，就是说的是根本智慧，如如就是说的究竟正得究竟佛果，法尔本来如是。 这是这个了，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理解死。这是这一段，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就是愚痴凡夫的他那个名名妄想相妄想，相妄想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应色身相位数法产生六十。那名妄想就是什么？给什么东西起个名字，哎，这个名字跟那个名字一样啊，不一样啊，分别在哪儿，相同在哪儿啊，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名妄想。离开名和妄想，这些东西全都不可得，这就开始政治了。这个不可得也并不是隔绝掉，这就是政治了。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证得了无所有境界，然后逐步开始了圆通妙用，这就是如如。这一段啊，你说这一段的其实啊，我们看着很好懂，要是那个刚开始学佛的人他真是理解不了，他我觉得他理解不了这个政治如如是咋回事，一会儿又说无所有，一会儿又说这么、哦、花样这么深，一会儿又说不是这个外道声闻缘觉所能证得的，这咋回事啊？还不一定好理解，又说是不利妄名相，又说是非不利名相啊、嗯，那到底是啥呀？又不是见利，又不是诽谤，又名和相又不生，名和相又不生吧，还能够哎呀种种的变化，种种的圆照事件，咋回事啊？这一段结束了，我们再看下一段。我把字体调大，哎，不对，看微信的人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念一念，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无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种自性即八十二种无我，悉入无法。大慧，这个比名即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比妄想生心心法，名俱实生，如一日光聚，种种相，个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复次大慧，这个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为实藏意意识及五十身相者，不实妄想故。我看看这个是到哪儿？一写外，我所二摄受灭，二无我生，是故大慧，此无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圣智住地，相续次第，一切佛法皆入此其中。复次大慧，无法者，相名妄想政治如如。大慧，相者，若处所行相色相等现，是名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为平等，此即此非余，是说为名。摄施众名，显施诸相，平等心心法，是名妄想。这个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于诸法无辗转，离不是妄想，是名如如。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比如是相，我即诸佛随顺入处，普为众生如实演说，摄施显示于彼，随入正觉，不断不长，妄想不起。我看看啊，啊，对对对，这个地方你没有弄完，我再把下面的贴上来。妄想不起，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无法。三种自性八十二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当自方便学，也教他人勿随于他。我们先看开始这儿啊，先看开始这儿。那个大慧就问了，这个佛呀，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三自性是这个是就是是这个包含在无法内的，还是三自性是三自性，无法是无法，他们是各自的呢？ 然后佛就说了，三种自性还有八识还有二种无我啊，都含摄在这个无法之内了，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三种自性和八识和两种无我都含摄在这个无法之内了，无法之内了。这个名和相啊，这两个都属于妄想，它本质上来说呀，都属于妄想，都属于妄想。这个妄想是咋回事呢？就是啊，根据这个无明，这个不是无明习气的妄想而产生了种种的心所有法。这个心法就是心所有法，就是心上，你的心上所生的种种的心法，这心法就是心所有法，就是白法明门论里的那个心所有法，就生出来的种种的心念，种种的心念，种种的法。这个就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像是就像是这个就是这个一块生出来的，就像是这个有阳光有太阳的时候，同时这个光芒也照射到了大地的万物啊，这个光芒照射到大地万物跟这个太阳是同时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相，种种的相呢，它各个的不一样。这个名是什么呀？名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生出来了种种的，就是种种的法，就是由于内心的这个妄想分别生出来了种种的法。种种的法，这个时候啊，就开始起各种的心念妄想了，这就是明。因为你的无始劫以来的妄想，你有了一个能所了，你就开始有心念了，这个时候就有了明妄想，也就是明妄想是指的是你内心的妄想，还有外面的种的境界啊，这个样子啊，那个样子啊，一起啊，不一起啊，那个就是相。这里是解释了这个明和相，那么呢，这个你看看这个过程，随着妄想，然后有种种的心念，有了种种的心念，感生了种种的相，然后在这分别种种的相是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个应该这么做，那个应该这那么做啊，等等，这个就是妄想，这个就叫做缘起自性。这个地方你看看啊，名和相它都是妄想自性，名和相这两种妄想自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个就属于缘起自性，缘起自性就是解决这个因缘关系的，他们是怎么产生，他们互相是什么关系啊，这就是名和相是妄想，这个名相妄想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就叫做缘起自性。然后正智和如如就是他们呢，就是正智和如如这个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它不存在就是悟了再迷，就是不存在一个坏，这就叫做成自性。成自性就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圆满的，本来圆满的这个本来与本自圆成的这个就叫做成自性，这个就叫做成自性。从这个地方他又解释了什么呀？解释了这个名相妄想和三个自性的关系，名相妄想。这个时候的这个名相妄想解释的就活泼了。这个名是啥呀？这个名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因为你的妄想，你认假作真，所以你有种种的那种的念头想法。哎呀，你有那个认假作真的想法，那个名妄想就出来了，就是你内心的种的念想就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感应的种种的相，各自的不同，这就是这个。相妄想，这就是名和相，它都属于是妄想。不管是你内心的想法，还是外界的山河大地，它都属于妄想。这就叫做名和相是妄想自性。你看到没？比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就这一句话，《楞严经》里说的可长的了。《楞严经》里面说就是这个十方世界啊，在虚空里啊，这个虚空在你的心里啊，如同片云点太清里啊，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楞严经还说了，就是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识，阿难最后问这个色受想行识是顿除的还是渐除的呢？就是在这一段，就是佛就给他详细的讲了，色受想行识都是妄想，大家认为识是妄想，想是妄想，行是妄想，大家不知道那个色和受也是妄想。 色和受也是吗？色是啥妄想？色是坚固妄想。色法，它这个你所看到的一切的色，一切的色，一切的就是你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啊，那个你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有形啊，有形状的，有空间的，就那一类的那一些的东西，那都是妄想，那是属于坚固妄想，这全都是妄想。这就是名和相是妄想自性。佛在这里面就是在楞严经里面是给它分成了色受想行识，把它分成了五类，不是分成了名和相两类，是分成了五类，然后说了这五类的妄想的特点。色法的就是色蕴的妄想的特点就是坚固啊，这个想蕴妄想的特点是融通，融通的特点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你在那儿想，晚上了你就是五根不接触五尘了，你就是眼耳鼻舌身都休息了，就是说的是就是都休息了，这个时候你的脑子还在不停的翻腾呢，还有意识呢，还在那儿该做算术的算术，该做功课的做功课，该欢喜的欢喜，该忧愁的忧愁，还在那折腾呢，那就是说的是他有这个白天晚上他都在这连贯着，他就叫融通妄想。后面的那个行运跟时运的那两种妄想呢，就是隐忧啊，就是说非常非常难发现，你发现不了它。你就是有的人总想啊，这个就是去描述，能描述出来的那都是前六识的，那都是就是色蕴、食蕴、色蕴、受蕴跟这个想蕴，你这个食蕴和行蕴什么的，它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非常幽微的，非常非常隐蔽的。这个楞严经里有详细的讲解啊，详细的讲解。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它的三种自性和82无我都入无法。比如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三自性吧，三自性说的就是说的是，遍及所执性，这个缘起自性和成自性，就说这三个自性吧，三个自性遍及所执性是什么呀？名和相都是妄想。名和相都是妄想，这个名和相这两种妄想是咋生出来的呀？由于你的不实的妄想，你生出来的能所分别，这事儿就来了，这就是名啊相啊，名蹭的就生出来了，相的一的生就生啊，有的时候这马上生，有的时候个别的生啊，就是这样了，这就叫做因缘啊，它各有各的因缘关系啊，它有一个先后关系啊。这个就叫做缘起自性。那么就是正智如如，就是本来不动，本来不曾生灭，这个就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这是说的是这个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就是三自性跟无法，三自性为什么可以说到无法里面呢？就是这样说了。再看后面的。后面说的是这个你自心所现的妄想啊，可以分为八种分别，就是你眼睛看到了东西的那个属于是这个眼识分别，这就是八种分别是什么呀？八种分别就是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莫那识，还有第六意识和前五识，这个在楞伽经里的名词就叫做识藏意。意就是指的是意之根呐、啊，实际上是指的意之根，是指的第七莫那识、意识，这就是指的是第六意识，还有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它总而言之，它离不开这个身体的这个，就是五识身相者，就是这个，就是在身体上吧，你有你的所见，你有你的所闻，等等的这个，就是这就是身相，五识身相，这就是说，这个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就是说八识就是八种类型的妄想分别，它呀都没在心外，这个八种的这个八种识，它都是就是错误的、不真实的妄、不真实的、错误的妄想的邪之见啊。这个你要知道啊，根本就没有一个能识，没有一个所识，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舍啊，没有一个这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舍。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都断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证得了二无我。前面就说了八十，前面刚开始我们再看啊，说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先说的这个三自性跟无法的关系 名相是妄想自性，这个名和相他们两个是咋产生的，啥关系，这个可以归结为缘起自性。然后呢，正智如如，这个就是缘成实性，这就是无法，三自性和无法的关系。那么八十呢，八十这就简单了，这八十全都是你的不实妄想，你别妄想了行吗，全都是不真实的妄想。一句话说完了，一句话说完了。当然了，有的宗派他把这个八十说的特别特别详细，展开的相当多了，那是唯识宗，那不是楞伽宗。楞伽宗就八十就这样，自心现了妄想八种分别，为十藏意一时及五十身相，不实妄想故。因为有不实妄想，所以你可以反映出来这八个方面啊，反映出来八十就说完了啊。八十就说，你喜欢这种说法的，说明你跟楞伽相应，说明你跟禅宗相应。你不喜欢这种说法，你非要想知道八十到底是咋回事，它是怎么回事，来来无回的，那你就去学唯识，哪个宗派都好，都好，你看你跟哪个相应，你哪个，你自己现在可以默默的站个队。我们不是说要说哪一个好或者不好，你自己默默站个队去啊。嗯，喂喂，再说呢哈，听见了哈。嗯，这是说到了这个，听八个十就头晕，一听八个十就头晕是你不对，但是你要换一个词儿，我就不说你不对了。你一听八个十全都是妄想分别，别打这些妄想分别了。你一这么听，你可开心了，可乐了，那我都不批评你错。实际上八十就是妄想，你别打妄想了，就没这八十。这是这个地方，说到了这个八十，就说完了这个三自性，然后说完了八十，然后说了二无我。二无我是咋回事呢？二无我就是能所这两个都没有了，没有能，没有所，没有取舍了，就是二摄受灭，能所二摄，没有一个能取，没有一个所取了，没有一个能取，没有一个所取了。我取啊，是我取啊，这个我所，我的这个我没了。我取了一个什么呀，我取了一个涅槃法，那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取的这个涅槃法，这两个都灭了，那不就是二无我吗？那就是证得了二无我，这就是二无。二无我就是能所双亡，能所脱落，不在能所里头折腾倒腾，这个就是二无我生啊，这是二无我生。再看后面的啊，是故大会，此无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生之相续此地。不思大会无法者，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这个就是，然后佛就说了，说这个，所以说啊，这个无法呀，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菩萨和如来，他们呢都是在这个名相妄想正智如如，都是顺着这个次第。刚开始的是在名相妄想这里头打圈圈打转转，打圈圈打转转，然后呢相续的正得正智，然后呢就是正得法而本来如是，相续的获得了正智，依正智而行时获得了法而本来如是的这种如如，这就是这样的。就所以说啊，就是无法这个地方啊，一切的佛法都含在这个无法里了。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要吃一个瓜说一个八卦，你看看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无法呀，就是一切佛法都入到这个无法里了。你看看这个楞伽经最后总结是总结到这了，但是一切法都入到这个无法里了，现在提的非常少。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些学佛的人他就是贱，你给他说简单的东西他不甘心，他非要弄得那个什么，弄得特别复杂。这个无法一切的佛法都归到这里面了，实际上你拿这个来说一切的教理完全可以，他不行啊，他非要那个白法明文论不可啊，他非要你说的花样超多超多超多，说的超多超多，他乐在其中。其实你只说的超多的，你无非就是名妄想和这相妄想嘛。凡是你能思索得到的，那都属于名妄想；凡是你能感受得到的，那都属于相妄想。这两个全都是妄想，离开这两个妄想也不断灭，这就是正智。依于正智，他不利于法，也不坏于法，然后呢不仅能够自利，还能够自他，能够自他圆满，这就是如如，这就完了，这多简单啊。现在没有人提，所以说这个楞伽啊，依于楞伽的说一切法理的这个，实际上已经现在已经不说了，已经不说了，多遗憾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先接着往下来，这些叫做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然后后面再看后面的啊，复次大会无法者，这个相名， 痴迷妄想，如如啊，再看看这一段解释的名相妄想，然后再详细的副次大副，我再给你详细的说一遍名相这个无法啊，再给你说一遍，这一切佛法都入到这个无法里面，我再给你说一下啊，这个无法就是相名妄想正智如如，你看看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相名妄想这个如如正智了。你看看，去看看这个顺序颠倒了啊，前尾啊，相名妄想如如正智。什么是相呢？它有个地方，它有一个形象，它有一个样子，就这一类的东西的，它就叫做相，它就叫做相。就是哦，这个东西有这个相，有这个样子的，弯弯曲曲的，上面中间上面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把手，下面是一个圆的，这个又是一个圆的，它就能盛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瓶，这个瓶它和这个碗儿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瓶就说明了它跟碗儿是不一样的，这就叫做名，就是给他们都设置一个名相以区分，它是它，它是它，它是它而不是它，牛是牛而不是马，马是马而不是牛，就这类的，这就叫做名。然后呢，就是一一的告诉，哦，这个名代表着什么什么物件，这个代表着什么什么像，这个像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名，它们之间是什么的转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变化，什么的关系等等等等的，这就产生了就是种种种种的这一切法，这就是心所有法，这就叫做妄想，也就是设施名众名显示住相平等心心法施名妄想。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说名和相都是妄想，就还是这个意思，名和相还是妄想，名和相都是妄想。这个妄想是什么呢？你就在这立了，你立了这个有相，然后有个名区别这个相，然后你就在这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转变啊等等等等的，这一切的关联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这就叫做妄想了。这个设施名相显示住相平等心心法失明妄想，这个地方上也可以说就是啥呢，哎呀算了算了，不展开了，一展开又在那里头研究去了，不展开了，一展开事儿多啊，就是这个就是名和相都是妄想，名和相毕竟不可得啊，毕竟不可得，这个压根就没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觉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什么觉悟的东西，一切的住法它是在互相的变化转变，互相的关联吗？没有，压根就没有转变转联，压根就没有转变，没有关联，什么法都没有关联，这一切全是你的不真实的妄想，这就是如如啊，这就是如如。真实决定究竟自信不可得，彼如是相，彼是如相，我即诸佛随身入处，显说不起妄想一切外道。那什么是正智呢？什么是正智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洞见了这个诸法的真实，知道这个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个究竟的自信它是决定不可得的，就这样的，就是说的和这个相契入，和这个相契入，正得这个，然后还为众生如实的演说。然后呢，能够方便的跟依于他们的方便，然后方便的为他们引导他们也证得这个，然后呢引导他们最后都证得什么呀，既不是断也不是长，让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妄想，就这样，就是这随入正觉，不断不长，妄想不起，随顺自觉圣智，就是让这一切的众生随也各自随着他们各自的理解的程度引导他们，然后最后引导他们一直到自觉圣去，就是一直到自觉圣去。这个自觉圣气的境界啊，是外道声闻缘觉估量不了的，这个就叫做正智。也就是这个地方上说的这个正智呢，就是说的是我对这个如如我是契入的，我不仅自己契入，我不仅自己就是正德，我不仅自己在这不动摇，然后我还能够方便设施，然后自利利他度一切的众生啊，都能够契入到这里来。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自觉圣气之相啊，声闻缘觉还有外道他们估摸不了，因为身为缘觉外道的，他估摸的他总是堕入到两边之间的，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要么就是有妙用啊，有用啊，要么就是有体啊，就是这，他们总是就是打成两截，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说的是妙用同时就是无用，没有一个能造妙用的，没有一个能造妙用的，同时正显示一切 苗用，他都不理解这个，不理解，没法揣测这个东西，没法揣测，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妙用，但是他的法身是离一切的，离一切揣摩的啊，离一切揣摩的，就这个东西，声闻缘觉他们估量不到，声闻缘觉他只看到佛有妙用啊，有妙用，他只看到佛有妙用的一块，他没有看到佛的内证那一块，要么他看到了佛的内证那一块，他弃绝掉了一切的妙用，他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自觉圣趣这个地方上，这个外道他估量不了，这就是正智，就是正智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契入如如的究竟道理，不动摇，然后还能够以种种的方便自利利他啊，这就是正智了。所以说这个正智，那你前为你要比较，你可以跟上面的你自己来比较，你自己来比较，你要说有差异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你再看看佛后面怎么说，佛后面接着说了，大慧是名无法三种自信。82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当自方便愿意教他人无随意他，就是说大慧啊，这个就是无法，这三自性啊，82无我呀，还有等等等等的一切的佛法呀，都可以用无法就来涵盖住了，就都没有在无法之外，都没有在无法之外，所以这个无法你要懂，然后你要会方便，你要会方便，就是这个无法它是活泼的，你自己懂了之后，你还能够教他人，然后你也别随着那些迷的人，你别教着教着你就迷进去了，你就被倒腾不出来了啊，那也不行，这就叫当自方便学，也教他人勿随于他。所以说这个无法呀，这个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啊，这个地方啊，在上面有上面的解释，在这一段里面它的解释又有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它依于三自性的解释，名和相是咋产生的那一块的解释，哎，它又不一样了。这个名啊，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心有所取着，那个名就生了，那个相啊，一会儿有这个相，会有那个相，它是渐次生的，那个是相，那个是相，这个名相，这都是妄想，这个离开这不实的妄想，这是如如，依于这个如如，依于这个如如，随顺入处，你能够依于它，然后能够契入它，契入它，你还能够为众生，就是说的是这个如实演说，还能够方便摄食，哎，这就是正智啊，这就是正智。行了哈，嗯嗯。哎，贴出来了哈，嗯，啊，没贴呢，来，我来贴这个。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无法三自性集于8种时，2种无有我悉摄摩诃眼，名相虚妄想自性2种相，正智即如如，是则为成相啊，是则为成相。无法三自性，还有8种实，还有二无我，这个呀，就是大乘啊，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啊，都包括这几个意思了，都包括进去了这个无法三自性82无我了。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无法三自性82无我是方便说，是大乘佛法的方便说，大乘佛法的这个方便说，这个名和相啊，它是不实的妄想，它是不实的妄想，这个自性，这个它是不实的妄想，不实的妄想，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遍计所执性啊，遍计所执性啊，就是这个名相，就是这个2种相，自性2种相，这就是说缘起自性，缘起自性啊，就是名和相啊，它名和相它是咋生的，它们是啥关系啊什么的，这个它是因缘和变化而现的，这就叫做缘起自性。还有正智和如如，这个地方就是缘成实相啊，就简单的就说了这个，也就是后面这个就简单的说了一下名这个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啊，无法和三自，82无我就没有多说了，82无我没有多说。前面你要想知道82无我很简单啊，前面说了八种事都是不实妄想，完事儿了，离开能所都灭了，再也不取不舍了，那就是2种无我了。 那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了，也说完了，特简单。这个就是这个司法差别，三十七门司法差别说完了，大家在这儿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还有哪一点儿觉得要再说说的？十二因缘的名色，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十二因缘的名色怎么能和此处的名相相对应呢？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此处的名相代表了一切法。你说名相和那个这个八十的见分和相分相对应还凑合，你说跟十二因缘的名和色怎么能对应呢？十二因缘里可不止名和色，十二因缘的都属于名妄想和色妄和相妄想。还有你这一问也属于名妄想和相妄想，你这个属于是名妄想。无法自信八十二无我，此四门法义互融，但举无法而诸法皆入。这就是说的用无法，这个地方不是但举无法而诸法介入，而是说的是这一切诸法都没有在无法之外。他就是佛在这里归了一个非常简洁扼要的，就是名和相都是妄想，离开这个妄想是正智，但是这个正智并不断灭，依于这个正智就能够证得究竟如如的境地啊，这就是五归成五类了。这个正智如如。无所有正智这个地方就强调了一下，知道了吧？无所有境地后面跟着的是入欢喜地，对不对？我这个无所有而见其诸佛，这个地方可以吧？这么写可以吧？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印象。既然咱们学习就是学习名相的，你既然学习名相，你把这个无所有境地和这个欢喜地你往一块搁吧，你往一块搁吧。你看着它是欢喜地，它这地方根本都没有什么地不地的。以后别再让我们再重复了，你不是就想学这些词儿吗？那你学这些词儿，你就把无所有跟欢喜两个搁一块儿啊。这一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学三十八门了。三十八门就更快了。三十八门是说譬喻的，佛如恒沙。这个张浩同志再不来，我眼瞅着哗啦哗啦弄完了。要是弄完了咱们就过一遍心黄，因为这个心黄元音老人说过，就是二祖有一个心黄特别好，但是当时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了补进来了，咱们把这个再特意的拿开学一学。喂喂，能听到哈？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这个世尊如世尊所说句过去诸佛如恒河沙，未来现在也复如是，云何世尊为如说而受为更有余意，唯愿如来哀悯解说。这个大会又蹦了，说完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问的这个问完了又蹦到别的地儿了，可能蹦到了这个那佛呀，就是像您所说的法，您说啊过去诸佛是无量无量无量的，就像恒河沙那样似的，那未来诸佛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是那个佛真的像沙子一样吗？还是更有其他的含义啊？就是说的是他真的就等同于沙吗？还是说的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啊？就是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解说一下这个佛跟恒沙的这个之间的是等同关系啊，还是更有更广的意思啊？啊，能不能帮我们说说？再贴一下啊。佛告大会，莫如说受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妄非辟所辟，以凡愚即常外道妄想长养恶见，生死无穷，欲令厌离生死去轮，精勤圣境故，未彼说言诸佛意见非如幽檀薄花难得见，古稀方便求，有时关注 受化者作如是说言，诸佛难值如幽檀薄华，幽檀薄华无以见，今见当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见立自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幽檀薄华，大会自见立自通者，过世间望，彼诸凡愚所不能信呐、自觉圣智警戒，无以为辟，真是如来过心意一时所见之相，不可为辟。大会然我说辟佛如恒河沙，无有过咎。看一下啊，就是佛就说了，说就是不是这样式的，你可别把这个诸佛跟沙子等同起来啊，那个三世诸佛之量啊，那跟恒河沙一样啊，他可是这个虽然用了这个比喻啊，那个可不完全等同于比喻啊，可不完全等同于比喻啊，可不能像世间似的就完全等同于这个比喻，说了一个比喻你就觉得哦就是这样啊，不是的，他说这个比喻是为了打掉你的那种错误的理解，你可不能把它就是执着于这个比喻就揪着不放了，那就不对了啊，那就不对了，就是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就是一直在记着，一直在记着这个愚痴凡夫啊，他追求一个常，然后呢外道妄想呢他又有一个断见，他又断见，然后所以说呢生死啊无穷无尽，有的时候呢想让他们厌离生死啊，精进呢、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去找诸佛吧，诸佛一直在等着你呢，佛不是就没有了，有的人说了我不去见佛，那个佛已经都没了，他走了，他要走了，他很忙不去见，然后佛他就在世一会儿，我不去见他，他很忙我不去见他，他身体不好我不去见，没事没事，佛很容易见的，他一直在呢，他就等着你呢啊，可不是像幽檀薄华一样现一会下就没了，他一直在那等着你呢，你去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吸他的这种方便球，吸他的方便球，有的时候呢关着那些就是受化的人就说了，哎呀你要珍惜啊，佛是难知难遇的，就像是昙花一样啊，就是这个昙花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昙花这个东西，它一现就没有了，过去的那个就是现在呀、将来呀什么的，它都很快的都没有了，很快都没有了。而如来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佛难值遇由幽檀薄华，幽檀薄华无以见，当见今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见立自通故，言如来出世由这个幽檀薄华，就是幽檀昙花呀，它跟这个如来呀，它不完全的一致，有的时候是跟他们说这个佛难值难遇，就像昙花一样难值难遇，但是并不等同于佛就是跟是幽檀佛是昙花，因为这个昙花这个东西啊，它一现就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来的真知灼见他一直在这个他不是说很难见，他一直在，你躲都躲不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了方便啊，为了方便，所以就说呢，如来出世啊，就是这个就像幽檀就像昙花一样，这都是一种方便说，所以才说不以见立自通故，说如来言出世如幽檀薄华，就是说的是就是见立自通，这就是究竟了，就是说的你自己都通达了，他还跟你用这个比喻干啥呀？因为你自己没有通达，就是因为你自己还不自通，因为你自己还不自通，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告诉你啊，如来出世就像幽檀花一样，就像昙花一样，因为你自己不通，为了让你珍惜，就说啊，你看看难得呀，难得遇到佛呀，如果是你究竟这个地方上你这个地方上你自己没有什么爱，就是正得一切无碍的，就是这样的人，他就知道了这个世间的这种的，他都是错误的知见，他离开这个世间的一切的错误的知见，他离开世间的知解，他知道佛法是离开了世间的知解的，所以叫过世间望。这个地方啊，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就理解不了，因为他 总是用世间的这个两头这样去衡量它，所以说呢，究竟境界啊，说句实在话的，是没有什么能够譬喻得了的。这些譬喻能够打消到，能够纠正你一定的妄想，所以才用这些譬喻。但是你别揪着这个譬喻不放，它不是跟譬喻是等同的。究竟的自觉圣智啊，就是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得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非常形象的、完美的比喻了，等同于那个比喻，不会的，不会的。任何比喻，它由于它是世间相。所以它有偏颇之处，所以它也有偏颇之处。所以说啊，就是如来的真实境地啊，它是就是离开了你的各种的揣测，你心里头就在这揣测吧、琢磨吧、分别吧，那都不对，那都不对。所以说任何的比喻都比喻不了。但是呢，我说佛像恒河沙一样，我这么说也没有过错呀。这个地方一块一块说吧。大会譬如恒沙，一切鱼鳖书生摩罗，这个狮子象马人兽践踏，沙不念言，比恼乱我而生妄想，自性清净无住垢污，如来因供等正觉，自觉圣智恒河，大地神通自在等。大会譬如恒沙，一切外道住人兽等，一切恼乱如来不念而生妄想，如来既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意，又断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结火烧石烧一切地，而彼地大不舍自性，于火大俱生故，其渔夫坐地烧响，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会如来法身如恒沙不坏。大会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以夫如是无有限量，为成熟一切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这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沙吧，那个鱼鳖啊，还有那个海里头那些东西啊，还有啊那个狮子啊、象啊、马啊、人啊，就在踩吧踩吧踩吧，踩不了半天，沙也不会说哎呀这些人老踩我，把我给踩死了，烦死了。他不会生哎呀你们进来叨扰我、烦乱我，而生这种妄想烦恼啊。那沙子就不会，他的那个性就是随你踩，你怎么踩你都踩不了我，就是这样的。他的自信啊是本来清净的，没有任何污染的，没有任何污染的，没有任何污染的。这个如来一就是如来的无上正等正觉啊，就像是这个如来的智慧啊，就像是恒河沙，还有如来的这个因供正等正觉的他的这个智慧啊，他的这个大力啊，他的这个神通啊，他的这个自在啊，就像沙一样，就是他的这样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切的外道人兽这个恼乱。对他来说呢都恼乱不了他，他一样是自在的，一样是具神通的，你再怎么阻碍他也防止不了他的大力，也隔断不了他的智慧，也阻碍不了他的神通，也捣乱不了他的自在。就是他的智慧大力神通自在，你这个一切的就是众生啊，你都捣扰不了他。这就是说的是从这一点来说的话，这个他这个像沙子。然后呢就是如来既然他并没有取舍，他并没有这个念想，就是他的那个本愿啊，那也是依于众生起的，他也是为了就是这个依于众生，就是如来既然没有念想，就是如来的那个本愿呢，那也是就是那个本愿呢，就是也是为了让众生得安稳。如来的本愿也是依于众生产的，为了让众生得安稳。所以说呢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没有什么恼乱，就像恒河沙一样的，他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管你是什么类的众生，依于他的这个本愿呢，他都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安稳，就是说的能够得安定，能够得安稳，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是断了，就像是断了贪嗔痴，就是他这个等无有意，就像是断了贪嗔痴一样，不会是这个来了我就高兴，那个来了我就生气，这个来了我就害怕，那个来了我就贪，不会的。他这个地方就像沙一样，他并没有什么念想，并没有取舍。他这个就是他救度众生这个事儿，那也是因为众生本来有恼乱，所以他才建立了这个愿， 建依于他的这个本愿建立了他的净土，就是这个净土是依于众生建的，对于如来本身还是寂然的，还是无有念想的，还是无有念想。这个地方就像恒沙一样的那个沙子啊，这个地方不分哪个大，不分哪个小，不分哪个大，不分哪个小，这个你怎么样你都扰乱不了它，它也没这个沙子也不会贪什么，也不会生气什么。就是这个施收摩罗，就是那个反正海里的东西吧，海里的东西。鳄鱼长二丈鱼有四足，似这个龟，这个齿智利，禽鹿入水，齿腰既断，又翻沙子鱼，广州有之啊。施收摩罗啊，这个翻译的好，我看看我这个原来的这个里面呢，好像没有这么翻译，我看看啊，原来没有直接翻译成鳄鱼。你这个是出自哪儿的，彭小林？你要有出处，我这个楞伽经里所有的解释都有出处，你有出处，你到时候你给我，我把这个加上。这是我翻的。找到出处，你比如说说的这个，你就这么说吧，施收摩罗的这样一种的广州有之，就这几句话出自哪篇文章啊？有这个文章的来历就行。哪怕不是不是那个什么，哪怕是什么游记之类的也可以的，古时候的游记什么也可以的。后面你慢慢再找吧，我们接着往下学啊。到哪儿了？到这个断贪嗔痴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恒河沙啊，就像是那个地大一样，就像是那个地大一样，就像那个地大一样，结火烧尽了，好像是这个地没有了，但是实际上地大之性还在，地大的那个坚性还在，它那个坚性它跟那个火大的那个暖性啊，它是一样的，它一直在。所以呢，以这个愚痴凡夫啊，他认为这个地啊一烧能给这个地烧坏。这个它实际上这个地啊，地大是烧不坏的，地大跟火阴是一样的，它是不是能坏的东西。如来法身也是这样的，如来法身就像那个地大的那个性质一样，那个自性是不坏的，那个如来法身的那个也是恒沙不坏的。这是说的另外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恒沙啊，它是没有数量的，它是无量无量无量的。如来的智慧光明也是这样，如来的智慧光明呢没有限量，它不是说只照这个众生，它照不了那个众生了，不是的，它呀就是为了成熟众生，它这个能普照一切诸佛大众。接着往下来啊，翻译名集啊，好的，翻译名义集还真是佛法的书。施收摩罗，翻译名义集谓是鳄鱼。六波罗蜜多经不退转品曰宝兽摩罗水族之类。哎呀妈呀，这鳄鱼还是宝兽啊，我天哪！宝兽摩罗是施收摩罗吗？这个宝兽摩罗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是宝兽吗？还是施兽啊？一样的，它音译啊，这个宝跟施差的有点远。你说的是宝兽，简称摩罗啊？还是说摩罗是个宝兽啊？还是这个名字就叫做宝兽摩罗？不知道，回头再看吧。行啊，翻译名集就行。鳄鱼，再接着看这个啊。大慧譬如恒沙，别求一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来因供等正觉，无生死生灭，有因缘断故。这个大慧譬如恒沙，增减不可得之。如是大慧，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如压恒沙，犹不可得，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自三昧怨乐，以大悲故， 这个大会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会，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盘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大会如来不随住去流转，去是坏意，大会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大会去者断矣，而渔夫不知。就像是沙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去求这个沙子啊，这都是一样的，你去求一个一沙，但那跟沙子不一样的，它就不是沙子了，所以你求一沙不可得。所以呢，如来因共等正觉也是这样的，它并不是另有一个什么相的，它并不是另有一个什么相的，它没有生灭相，没有生死相，没有不没有因没有缘，你任何的因缘啊都攀缘不到它，都攀缘不到它，你去想去求，然后你得到了，比如说是你，哎呀，你就是说的是你去努力工作，然后挣到了钱啊，就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它是没有生死生灭的，它离开了一切的攀缘的，这个是这个说的是这个沙子的这个特性。还有呢，这个沙子的特性是什么呢？沙子的特性，你说它增啊，你说它减呐、啊，就像是如来救度众生一样，用如来的智慧，用无量的以如来的智慧，然后这个设施无量的方便去救度众生。那这个如来界没有增一个，众生界也没有减一个啊，众生界也没有减一个，就是这个。如来的这个智慧啊，也不像是身法，身法呀，就是说，哎，我健康了，我生病了，我这个幼小了，我长大了，我这个胖了，我瘦了，身法它是变化的，它会幻灭的。如来的法呀，它就不是身，如来的法身，它就是离开了身相，离开了就是有为之相，离开了有为之相，它不是身法，它不是身法。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是炸这个恒河沙，你怎么都炸不出油，就像是一切。疾苦的众生，他怎么样逼如来，怎么样逼如来，他都逼不了，他都逼不了，就是说的是如来都不会退却，只要是众生没有涅槃，就是如来也不取涅槃，如来也不取涅槃，他不会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不会就是舍开法界，自己在那得个安乐，他的这个愿呀，他的这个乐呀，都是以就是众生得乐他才乐，他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因为这个呀，就是你这个逼迫不了他，就像是压不出来油一样。还有呢，如来呀，他是不增不减的，他没有任何的身相，他没有任何的坏断坏，就是这个是这个。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恒沙还有一个特点，恒沙随着水而流，它并不是没有水，它并不是没有水单搁着那，恒沙它水往哪儿流它就流了。那么大会呢，这个如来也是啊，如来说的这个一切的法呀，如来说的这一切的法都是为了导入到这个涅槃里的，也就是说这个涅槃就是流，就是终要流入到这个涅槃水里面去，终要流到涅槃水里面去，它说的这一切法都是方便，最后都要导入到究竟涅槃的，都要导入到究竟涅槃的。所以说，就是说的从这个角度说，像恒河沙这个如来呀，他不随着这一切法，他说的这一切法不是为了让你更分别执着，不是为了让你更增加妄想，他是为了让你导入究竟涅槃的，他不是随顺一切的法那个好坏呀，这个长短呢、啊，对错呀，繁盛啊，它不是这样的，它不随着一切诸法去流转，一切诸法的特点它就有一个去就是坏灭，就是坏灭。这个大慧啊，你知道吗，这个生死啊，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生，就是生从什么地方生啊，没有一个地方可生，死从什么地方死啊，没有一个地方可死，没有你死去到一个地方，生死本际是不可知的，它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既然没有一个地方，它去哪儿啊，它去哪儿啊，所以说这个去啊，就是断却的意思，断却你的妄想执着，断却就是随着诸法而流转的这样的一种的轮回的这个业力，但是愚痴凡夫不知道啊，愚痴凡夫不知道。尸兽摩罗，尸兽摩罗，鳄鱼类，论十七，尸兽摩罗者，鳄鱼也。玄音，大家拷贝下来啊，一会儿发给我啊。玄音译，尸兽摩罗，为食也，密本。旁生类，犹如碧落，那就是壁虎啊，壁虎了，小的两丈，小的两丈，大的一百尺，哎呀妈呀。 施修摩罗善见云，鳄鱼长二丈鱼，有四个角，似那个龟一样，牙齿特别的利。然后呢，飞禽鸟兽鹿啊，要到了水里面了，它咬它们的腰就断了。又翻沙子鱼，广州有之。兽或者兽，嗯，挺好的，挺好的。好了，知道了。就是这解释到再拷贝。哎，再接着往下来啊。哎呀，这个翻译啊也没有什么发挥了，听着我都要困了，你们听着能行吗？还能行吗？我都要困死了。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佛告大慧：无始 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妄想习气因灭，这个地方不应该有逗号。自心现之外意，这个妄想身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非都无所有，为彼妄想作无边等一名，观察内外离欲妄想，无意众生，这个至于及耳厌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识则灭。这段说的有点绕，看看这个大慧就这个跟佛就说了，大慧就问了，如果是就是生死本际不可知，那为什么解脱又能够知道这个解脱呢？生死本际既然不可知道，那为什么解脱就能够知道呢？这个大佛就跟大慧说了，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虚伪妄想无明的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这个是轮回的之因呐、啊。这个因灭了，觉悟一切的这个外境啊，它都是自心的妄想。这样的话呢，这样就是转识成智了。这就叫做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之外意妄想，然后身就转了，就是这样。这就是说的，就是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解脱这个地方啊，就是本无生死，当然也没有生死边际呀、啊。这就叫做解脱，这就叫做解脱。这个解脱呀、啊，是对生死来说的，就是对生死来说的。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无边呐、啊，这个无边非都无所有，就是这个解脱的这个不生不灭啊，这个并不是这个幻灭。并不是断灭，这个无边啊，无边无际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断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无边就是离开了两边的妄想，离开了两边的妄想，但是它并不等于是断灭。离开了两边的妄想，它还有妙用啊，它还有无量的妙用啊，它并不是断灭啊，并不是断灭啊。因为要断除妄想的，断除众生的妄想，所以才说无边呢、啊，没有两边，才说这样的这些方便。就是无边这种说法啊，没有边际啊，生死本际不可知啊，就这些啊，这些是方便说。你要知道啊，这个生死啊，这个边啊不边啊，这个东西啊，都是无始劫以来的妄想。你这个灭了以后啊，你就知道了这一切全都是妄想，然后你就转识成智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说的是不解脱，就说的是解脱。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无边呢、啊，它这个并不等于是这个生死没有了也没有。又解脱了，不是这样的。这个解脱就是它本无生死，它也并不是断灭。它这里可以显无量的智慧妙用，无量的这个游戏三昧神通呢，无量的这个神力自在呢。然后再看后面的。楞伽也是方等时所说的经。是啊是啊。 楞伽是方等时的，楞伽就是方等时的经的一个代表，你知道吧？因为它的特点就是破斥二乘，它破斥的也挺狠的，跟楞严也挺像的。其实楞严也破斥二乘啊，楞严破斥二乘也特狠啊，就是五十阴魔里头的。哎呀，这个我觉得呀，我觉得说点题外话，你这讲的好不？就是说的是这个二乘见解啊，为什么要痛斥？就是说的是学佛的人刚开始学佛，他都是有着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小乘之见。所以你要是真的信佛了，佛就开始不客气了，就开始批了，这个小乘之见要不得，你不能自以为是，你不能拿着你的自以为是去学佛，你把佛法理解成你的自以为是，那是堕小乘的，那是堕小乘的。你虽然是信佛，实际上你的知解还是外道见，你的知见还是外道见。你要是真的信佛了，就开始痛斥了，批驳了。这是说了这个非是故无边，非都无所有，然后为彼妄想作无边等一名。观察就是内心的一切的助念，观察就是外境所现的一切的境界，这些东西啊都是妄想分别，离开了这一切的妄想分别啊，离开了这一切的妄想分别。我看看这个无意众生这个地方上，离开了这个妄想分别，就知道了这个如来和众生是没有分别的，智慧跟耳眼也都没有分别，也都没有分别。智慧和耳眼就是耳眼就是所知障啊，智慧和所知障也没有差别，就是智慧和你的识和那些乱七八糟的认识，还有这个众生跟这个佛啊等等等等的这一切诸法，这都是梦幻泡影，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不可得的。这就是观察内外都离欲妄想，离欲妄想无意众生至极耳眼，一切诸法悉皆寂静。这个愚痴众生啊，他都不知道这一切的这个诸法他都是妄想，他都没有在自心之外，他都是源于自心的妄想，他都是源于自心的妄想。所以呢就是说的是他就生了，他因为他不了知这一点，所以他生出来种种的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知见，生出种种的妄想，种种的错误的知见，甚至于立宗立论等等等等的。如果他能够了知啊，那不就消停了吗？如果能够了知就消停了。所以这一大段就是解释什么呢？解释那个生死本际不可知，哪还有解脱呢？这个解脱是咋回事？解脱是由于众生无始劫以来的妄想分别，由于无始劫以来的妄想分别，所以才说一个解脱。解脱并不是那个断灭啊，解脱并不是断灭，解脱是个方便法。如消定了，离开这一切的妄想，那这个就叫做解脱，这个就叫做解脱。解脱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认识，那你怎么样都不是解脱，你就在这妄想了，你就妄想来妄想去没有用，你证得了你就知道了，这一切全都是妄想。离开这些妄想就是解脱。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观察住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也不去，也复不究竟，是则为平等。观察住如来犹如恒沙等，悉离一切过，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就是看呢，这一切的诸佛呀，这一切的诸佛，他就是这个导师啊，导众生走向究竟涅槃的，导众生入究竟涅槃的。这一切的这个圣贤呢，他都像恒河沙一样，这个他没有灭也没有坏去，没有灭也没有坏去，他也不入究竟涅槃，就是他一直在这等着你呢。他就像恒河沙一样，他一直在这等着你呢，无穷无尽的，他一直在，不管那个沧海桑田的变迁，这沙子一直在呀，一直在呀，一直在呀，就等着你呢。谁也不复究竟，就是也不究竟涅槃，也不入到那个寂静涅槃里面去，再也不来了，不是那种的。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这个沙呀，它是平等的，它不会喜好哪个众生，厌弃哪个众生。所以说，一切的如来啊，就像恒河沙一样，就是这个。 他离开了那一切的那个抉择呀，离开了一切的烦恼啊，然后呢他这个他导一切的众生入到他的涅槃流，而他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佛的正等正觉。佛的正等正觉就用恒沙来批喻的话，他的这个知见，他的法身是不生不增不减的，没有坏处的，而且呢没有这个幻灭的，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想求解脱，就是什么时候都能遇得到佛法，这个佛法一直就是在这儿呢，它一直就是不是众生不度尽，它不入涅槃的，它就一直有呢，一直有这个妙用在，它不是入断灭的，它就像沙子一样的，它就是平等的，不是说这个沙子好那个沙子好，它是平等的，它观一切众生也是平等的，它是你就是给他插了一朵花，他也不高，没有什么高兴的，你踩他一脚跺他一脚，他也没有什么憎恨的啊，就是说的他这个平等观，对于如来啊，对于众生啊，他有这种平等观，离开了一切的过错，没有那种恼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能够导一切的众生而入涅槃，而他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个就是这就叫做他性常，就是如来所就是导入的这个究竟涅槃的这个真相啊，这个真相是不增不灭，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相是一直的，一直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正等正觉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特点。这一段就佛如恒沙，这个就完了。总结：若实则灭。等一下啊，稍等啊。我这么翻译了，前辈你看，因为他不能够了知到这一切诸法呀，他都是妄想，他都没有在自心之外，因为他不了知，所以他生了种种的妄想，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啊，就是内心的一切境界，外面的山河大地，这全都是他的妄想。由于他不知道真实的境界，他就在这生了种种的这知见，错误妄想，这个轮回就这么来了。如果他能够了知这一切啊，都是没有实质自性的，都是你的妄想，都没在心外，那个就是寂灭了，那个妄想就灭了。若实，则一切妄想灭。就这样的，这些啊，就是楞严经有的文句，你要是不通顺的话，就是基本上啊，都是根据其他的那些版本，比如说实卷本，我主要参考的就是实卷本，因为实卷本在根本意义上，乃至于佛说法的这些顺序上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主要依靠的就是实卷本。这个地方你说就没有再具体查了，就是会多查几个版本，然后来回的比较一下，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比较再把它的意思再通顺，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没有什么玄妙。好的，本门的关键词就是恒河沙。恒河沙，这个恒河沙是啥意思啊？是等同于诸佛吗？诸佛就跟恒河沙一样的。佛说的是，你不能够把这个诸佛跟恒河沙等同起来。他这个佛说法呀，是方便法。你要是就是别用你的意识去揣摩它，你用意识揣摩，你咋揣摩都不对，你咋揣摩都不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是说像恒河像昙花一样，就是说的是这个无常啊，要珍惜啊。有的时候说不像昙花一样，它一直在呢。有的时候说它一直在呢，所以看是怎么个用法了。就是说的实际上啊，这个究竟自性上，究竟自性这个地方上的话，是这个非辟所辟，这个过世间妄。无以为辟啊，过世心意意识所见不可为辟。虽然是不能够比喻它不能够准确的去描述这个究竟自性，不能够准确的描述自觉圣智，但是呢，不代表着你不能用啊。 我说诸佛如恒河沙也没有错呀，就是说哪几个地方像恒河沙呢？我给你说说啊，这就是说从这几个地方，就是你要知道它不是增减的，它不是有脑乱的，它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随着轮回的，它不是就是有什么不平等的，从这些角度来说，跟恒河沙的特点就是一样的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到这儿了，就是说生死本际这个地方上，大会还问了，说那要是没有生死本际，那你为什么又说解脱呢？那你为什么又说解脱？佛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也没有生灭，也没有生灭来去，更说什么生死本际呢？这个解脱呀，就是你打消一切妄想，这就是解脱。你有一个解脱在，那还是妄想。所以说，就是说到后面啊，生死解脱，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平等。心心明上说过，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这个地方还不是心心明，这个地方是雪窦颂啊，雪窦颂碧岩录的雪窦颂上的。碧岩录。因为这个碧岩录比雪窦禅师的颂更有名，正说碧岩录中雪窦禅师的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你要说一啊，那这么多全都是一；你要说二啊，就是它不一样啊。哎呀，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就是二。这个就结束了。这个说的是譬如恒沙，佛如恒沙吧。行了，我看啊，下面的这一个是诸法刹那，我理解的简单来说就说时间相吧，下一节课再说。这一门不是我翻译的，哪是我翻译的呀？这一门我印象里头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胡尘做的吧，我记得是胡尘做的。不是我，这后面有加工有通顺，这个是不是我。看看这些，这个还有什么平时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个电脑时间坏了，还延长了10分钟。大家还有修行问题吗？我先下麦了。
看样子是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时间也过了，没关系，我们反正都是听课嘛，把这一门结束了，我们下一节也好开始。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辛苦了，各位师兄再见。